今天我们接着要说到修电的信念修电最为乐。那导师这样先说到了，就在未修之前，还没有修电之前，应该确信在世间法。世间法相对来就是出世间，所以世间也就是说三界内了，修定是最为安乐的。世间乐我们那是在商标大义之下的小一嘛，接下来小二叫阿罗数字二。这里有一个世间乐，前面说世间法是吗？这边又有一个世间乐，到底这个世间法跟世间乐这两个的世间到底差别在哪里啊？我刚才前面讲到世间法就是三界了，这个世间就是跟出世间相对的世间。在世间法当中呢，三界当中修定是最为安乐的了。我们说这个底下呢，世间乐呢，世间乐莫过于五欲之乐，男女淫欲是最甚的了。这样的话这个世间是指什么？欲界了。就欲界的乐，世间就这里的世间乐啊，就是在没说到我们自己了，我们就在欲界嘛，齁，就我们人类了，齁，莫过于没有超过五欲之乐了啦。在五欲之乐当中呢，是什么最盛啊？就男女的淫乐是最殊胜的，最盛。我们也常说了，齁，那个就是男女欲嘛，男女欲，男女欲是可以设在五欲当中了，齁。无欲，所以世间乐最乐的就是这个无欲之乐，男女淫乐啊，最乐最好。但是比起定乐来讲那不可比拟，安定乐。所以也需要先知道，否则我们在修定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身先都会有相对的那个有一点苦，是吗？有点苦，那身体那个脚也酸痛，怎么，也要坐着心里呢那个念头比那个猴子还躁动这些都会让我们很痛苦，很痛苦。但是要想到这个有这个定乐，怎么样不可比拟呢？就是定中的喜乐，彻骨彻髓骨髓彻到骨髓里面去。我们一般说彻骨彻髓都跟身有关系嘛，那定中的喜乐，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喜乐。相对于喜乐，在定中喜乐相对来说，喜就是心理的啦，乐就是生理的。这什么意思？心理的是什么？心理的，生理的那到底是什么？我们说喜乐，那个物质会不会有喜乐啊？喜乐一定是跟什么有关系？我们说诸受皆苦啦，无常故苦，苦故无我。那无我的那我一定是苦，那个无情物不会有苦嘛。所以说在《阿含经》讲的诸行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的那我，主要是指人我啦，或是指法我，是人我。所以啊，有喜乐的一定就会跟心嘛，在这里讲就是定心相关的嘛。那刚才又说到那个喜是心理的快乐，乐呢是生理的快乐。还有这里又说到生理跟心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喜啊，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啦。那乐呢是跟前五识啦，就是前五根嘛，色根嘛，色根就是那生理的嘛，相应的那样的乐啦。所以我们一般不是说受有，如果大体来说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对吗？那如果细分的话，那个苦受又会分成苦受跟忧受嘛，是吗？乐呢，苦乐那乐呢，有时候又会有那个乐跟喜嘛。所以如果相对于这个分成五受来说的话，那个忧跟苦， 忧就是第六意识了。我们说那忧意啊，哇，想东想西，忧愁，那不是前五识，那是第六意识相应的哦，忧意啊，那个想不开啊，等等，那就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那样的忧了，忧受。而如果是苦呢，啊，那就是跟哦身体哦，身体那个五根色根相应的那个那样的苦，那叫做苦。啊，如果相对来说有忧悲苦恼，对吗？有忧悲苦恼，如果有忧悲苦恼，那经典常看到忧悲苦恼。如果忧悲呢？忧悲就是第六意识的忧悲啊，忧悲。我们刚才说那忧受什么？啊，如果说对忧受跟苦受，如果说忧，如果再细分下去，就是那个忧跟悲。忧跟悲哪一个比较严重了？悲了，忧。然后再过来就悲，但这都是属于那个第六意识的那个心里不好受的、不可易受的那一部分啊。至于苦恼呢，苦恼就是前五识，不是，就是生理就是前五根相应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因为那个都是心呐、啊。但是为什么说，因为说生理的苦呢？就是生理的苦是来自于前五根相应的那个前五识的相应的那个受了。那忧苦恼哪一个比较严重？恼啊，热恼，恼是吗？我们那个身体啊，如果痛到我们那个，有时候那个末期病人那个痛到，现在还好有那个止痛的。我到那时候痛到哦，不单是只有痛，痛到那恼出来了，热恼那出来，那就苦跟恼。这个我们都把它分得清楚来，心理的跟生理的。我们说我常跟各位这样的共勉：一切法空即性，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受，没有破坏一切法。什么叫一切法？一切的缘起差别万象的法，我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这样。差别相知道之后呢，我们还要再看到它内在的相关性，要去用那个，就是用那个缘起法的空相应的，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缘起法，不即不离，彼此之间的不即不离，不依不异。随便再举这里的例子，虽然说佛法把它分开了，就是分成。就是心理的跟生理的，生理的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那个经，那个神经，前五根那个神经。如果以那个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呢？那生理的当然是物质了，脑部还是物质。现在就是那个唯物论的，就是要往那个一元论的，往那个物质来产生心灵的。心理作用的，但是以佛法看起来不是这样。这个之前也跟各位在这边做说明，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理解到这一部分，就是好把它分成有生理的，有心理的。我们之前也常在说，对于那个佛对于有情人类的分，因为人类是、有情的、有情人类，这个就有情，这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把它用蕴处界这个三个面向来分析这个有情嘛，就像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用什么心意识来分别它，对吗？所以用蕴处界来分别的时候，蕴呢，五蕴就是重视于心理的，因为色蕴是物质的，那个受想行识那就心灵心理的精神的嘛。啊，至于五六根呢，用六根来分析的话，重视在生理的，因为六根嘛，前五根都是色根嘛，那重视在心生理的。啊，至于六界呢，六界地水火风空四，是吧？啊，这个就重视在物理的，导师把它说成那物理的，就地水火风。啊，那个空呢，不能够离开地水火风嘛，相依相缘的嘛。所以相对于那个四来讲，前五界那是属于物质的啦。当然我们说那个四大跟空间啊，那个四大是物质的。啊，那空间呢，空间是不是物质，但是它不能够离开物质。而是互相换现的嘛，我们在那佛法概论导师说的非常清楚来嘛。 所以啊，相对来说咯，相对来说哦，四大物质的啊，那个什么，那个四是兼程的啊，那个四大如果没有空间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没有空间，那四大也不能够主宰，也不能够存在，对吧？所以这个都互相换现的了。所以那个物质跟空间实在是互相换现的、哦。我们说啊，我们这样看，我们身体好像很扎实，对吗？啊，其实到那个原子还是非常，原子里面那个对于那物质的存在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嘞。不是在后来对于那个原子的那个结构，就好像太阳系，对吗？里面才几个太阳啦，几个星，几个那个几个行星啦，一些，但是其他都很大的空间的。所以随着人就是友情的认识的能力啊，会幻现出什么设法，幻现出什么空间呢、啊？没有说绝对的哈、哦，就是一个完全哈、哦、跟空间没有关系的一个绝对的什么那个物质，没有这样的东西啊，都互相幻现的啦。所以，但是相对来说，那个跟那个世来说呢，前五世界啊，前五界还是可以说不是兼程的了，所以六界它是侧重在物理的。啊，为什么说六根重视在生理？假如说物质跟精神，前五根是物质的、哦，是色法、哦，是色印所是。但是啊、哦，为什么叫生理？因为如果以现在来说啊，就是神经对吗？啊，脑也是啊，脑神经也是属于那个生理的了。然后。哦，还有更深刻的那一根呢、哦，一根那就兼程的。但是为什么称它生理的？为什么叫它那个神经呢？神经跟肉团有什么差别？那神经哦更贴近心理，更贴近心理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那物质的那个，你说那个肉团哦，或者地水火风哦，那就比较属于那个比较属于相对于那个神经来说的哦。那个五根的神经、眼神经等等等等的，还有那个中枢神经、中枢脑部的那个都还是属于神经，但是那个部分呢，就会跟什么，跟那个心会更相应，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中间的，所以不是六根吗？六根起六见生六识吗？啊，就认识中间的官能，对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的清楚来。所以类似这些的差别我们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但是我们说精神方面的那个受，生理方面的那个受，虽然有差别，但是它是内在是有相关性的呢。我们的心理忧愁，我们的身体也不可能不会好到哪里去了。身体比较健康，我们心灵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健康，有它的互相的影响了。我那个时候五根不能够离开一根呢，一根也不能够离开五根呢。所以缘起的差别万象不能够否定，而且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它。为什么？因为它有它，只要一个缘起法，就有它的体，有它的用。有它的相，有它的用，我们要充分利用它。体相用不要跟有中那个体相用哦，我把它混在一起。但是在宛然幻现的，宛然幻现的那一部分，我们自己要理解到啊。但是，我们要不要把它割裂开来的内在的相关性、相依相连性，我们要理解到。这样，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不单单对于法相的理解，在法相的理解当中呢，去理解到它的什么不依不异。不自不他，啊，这如幻啊，这个还不够啊，要在这里看到哦，原来是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能够面对我们的自信界实在感，就是无始劫来让我们不能够出三界的那三十根，要到这个地方，啊，这就是在缘起相去观察它，所以类似这些部分，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到了。否则有时候为什么十二缘起之那个受爱，爱跟取之间呢，也导致了的那个解说，就是爱取是值是一样的，量有不同。那个爱呢，受呢是被动，领纳嘛，受是被动， 然后爱呢已经有主动要向外了。所以爱跟受来讲呢，如果说受跟爱来讲的时候，那个受可以说情绪、情感、感受，有情。那个爱呢，就有主动要向外，那个所以那是意志的，意志要主动向外。啊，主动向外呢，取呢，那是更是的。所以爱跟取相对来说就是意志的意志。啊，意志我们说那思也有审力思、决定思、发动思等等的，对吗？所以它还是有一个过程，还是有一个过程。所以，但是因为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奢言起之呢，就跟爱跟取，然后把它分成两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特质在哪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这个对于我们的那个身心的那个变化，我们知道那差别像我们也知道，它内在的相关性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话，对于我刚才也再一次说明，就是那缘起相的要从那个真正的从缘起相去观察到它的具体的，它的如何的运作当中呢，去看到它的无自性，就是在相依相缘当中，真的看到此故彼，此彼都没有自性，当体都没有自性，才有可能此故彼。那没有自性就剩一地了。从那个世俗空，就是在缘起相观的，它是因缘所成，它不是自由自成。在这个地方呢，不是自由自成的，就是没有自性。在这个地方，导师给了一个名词，就在缘起世俗相当中，缘起相嘛，那就是世俗有的当中去观察空，那叫做世俗空。啊，然后一路观察到底哦，从缘起相去观察到无自性空，一路观察到底，一直缘起，一路观察到底。因为凡夫只能够从缘起相，缘起有观察，一路观察到底，他就会证到什么？生意涅槃毕竟空。啊，如果相对来说，那就是涅槃自性空，那个世俗无自性空，那个涅槃自性空，那个自性是生意，生意的。我不是常说嘛，那个自性是没。大家都在说自信，那自信老是一切，你看世间讲的那个自信就是实相啊。好，你大家要说啊，那要用自信来说实相，佛也可以啊，佛子心也这样说啊，也说到那个涅槃自信，自信涅槃，对吧？那自信那是以佛来说，什么叫自信？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无自信才堪名为自信。所以我们是一路到底。那个世俗空跟生意空不是两个空，不是两个空，而是随着我们的观察，那个深刻度越深越深，就是从那个世俗无自性空一路观察到底，就会证到涅槃生意空，那就是超越，超越。就好像那个般若经，我们以前那个般若经嘛，哈，也常跟各位这样说嘛，在般若经当中有心经，对吗？导师的般若经讲就有心经、金刚经，在心经当中也这样说到嘛，就是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导师给他下一个那个科判是什么？就是加行，还在加行，就是加行位，就是那个加行会还在加行，还在加行哦，还不是现证哦，要等到什么？要等到。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等等等等的，那就超越了。那个地方可以就是，如果相对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还是在对那个圣意的那一部分做一个那个说明，做一个形容词，那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它是一个形容它的，形容它。然后在是故空中无受想行识等等，色受想行识啊，那个等等等等的无自异无得的那一部分都在说超越，能所超越他的，那就是圣意，圣意涅槃空啊。这一加行位的那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实，那是在空有之间，在缘起有就是缘起相嘛，空就是缘起现嘛，就是在那个即有即空，即空即有，那就是还在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空即现啊。那个老师说，那加行可以就是世俗无自性空， 什么叫世俗物质性空？因为我们凡夫只能够在缘起相去做观察，我们只能够了解的就是缘起相。但是什么叫缘起性？缘起性就是不就是缘起相的性嘛，就好像我们说事理，事理理是事的理嘛，我们不能够离开事来观察理了。为什么会说到这些呢？因为这些从刚才说到这里都在说明他的缘起相。这边是说到喜乐对吗？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我们就是可意处就可意受，不可意处就不可意受，所以一受就爱啊，那个可意受就爱，不可意受就嗔。在这里为什么说明爱呢？其实我们不常说吗？欲爱有爱，无有嗔，不要它还是一种爱，还是一种爱。所以爱不单单是占有的，否定的也是一种爱对吗？所以可以总摄就爱，都离不开这些了。嗔也是爱的反动，它也是前本，所以不是苦情就是热情，或者在这两边犹豫当中都是这样哦。所以关于这一部分的那个，我们都要把它理解的清楚了，而且它发展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去开展，我们都把它理解，所以顺着这个机会，而且理解不是在不单单在缘起相的理解，而且要依着那个初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这样的观点来去观察它的缘起相，否则难免落到自性缘起。我们说那个三法应一时相应，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有无常感了嘞。小时候就有无常感了，哦，今天大家都回来过年哦，都回来，哎，一下子哎奇怪，怎么一下过年之后又冷清清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哎，小时候也有感触，哎，那也是一种无常啊。但是小时候那一种无常带给我是什么？有没有破除？有没有破除那个生死根啊？啊，那苦啊，随时也在苦，但是那一种苦跟佛法讲的无常故苦，哎。到底差别在哪里？小时候，无我无我，大家都在说无我嘞。世间人要说无我啊，但是他是要健康的我，那健康的我哈，还是那个实有我的我？跟佛讲的那缘起假名我，缘起假名我当然要健康啊。但是他不是实在见的、啊，这种种的，大家都在说啊，到底是我们那个世尊说的三法印，说的一时相应，是能够让我们解脱出世间解脱的，往佛道前进的。但是它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我们的理解是什么？理解之后，它深入我们的内心到底是多深？这个我们都要做观察，尤其是它到底我们理解的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重要的。我们对那个三法印一时相应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都要透过缘起相。我们说理是事的理，对吗？缘起的三大理性，缘起三大理性的统一，一时相应等等的这一部分呢，都借助一次一次的温起当中呢，去越来越准确的理解它。明确准确的理解它，然后在解行当中呢深化，这样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前进了。好，这个希望都是对各位的那个温故知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那个基础打稳，而且都跟以前的那些的那个知见呢都互相的那个一再一再的扎根，要像我们那个土啊，要一再一再的把它踏才稳，是吧？要建筑等等，那个都需要这样的，千万不要在沙堆上建筑。好，所以这个在定中的喜乐啊，可以说那个就是我刚才说到嘛，可以跟身心的这个就可以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彻骨彻髓啦，周遍假侠等等，那个和谐嘛，那个老师这里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好像那以棒陀啊，就是大非常大的鱼啊。那个我们如果没有鱼的话，都很干旱的话，那个沟渠那可能都很脏了，是吧？臭水沟啊，然后那个池沼呢，也如果是那个死的不流动的，那个都是气味不是非常好。但是一下大雨把那个都清掉，那个。 那样哦，就到处都是那个大水，那个大水是很清凉的那些的嘛，哦，啊，把那以前那个哈，哦，那个死水流不动的那个臭水沟等等的那个杂物都把它清掉，哦，就好像到处是大水遍满一样，那个就好像我们在有时候在静坐的时候，哦，那个整个身心就好像充满了什么什么那个一样，是吗？或者在比如说呼吸啦，气一些，有时候我们身那个身体有。因为心的比较安静，那个身接触，等一下会说调身、调喜、调心等等。那相对来说，哦，那样的，这里来讲哦，可以说我们说喜乐，喜乐哦，其实在异界以上，就在那个色界以上啊。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修味道地定，味道地定哦，那个九住心，就算是第九住心，还不是那味道地，它一定要透过清安，清安。那才到味道地点，所以，哦，那个味道地点那个清安乐那一部分呢，啊，就可以就是类似这些。那如果看那个，哦，其他的在说的哦，哦，身心那一些那个气的那个我，哦，怎样的那个，哦，好像全身的毛孔怎么样，不是都有在做这样的形容吗？整体来说可以说是清安。不过希望在这里哦。希望跟大家共勉，我不是常说嘛，我们那如果说不要被那个清安乐哦，不要被他哈，不要好像被他加持，就在清安乐里面，不要了。我们不是有身清安、心清安嘛？你看还是有身清安、心清安嘛？把它分可以分的，你看身体那个清安的时候，我们心清安哦就。有互相有影响了，就要先心，然后影响到身，是吧？啊，然后呢，身心还是可以分，尤其我们在有那个定相关的，不要说到味道地定了，我们一般有时候在那个在修啊，心比较静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那个，会不一样，是吧？啊，所以可以分出身清安，心清安，有清安之后呢，不是有。身清安就会产生身精进嘛，心清安就产生心精进，要这个，啊，但是精进你不要啊，我精进，我下一次赶快再来做定，再来静坐，不要了。身清安、心清安产生身精进、心精进，那整个来说就是定的堪能性，定的堪能性，啊，这要做什么？哎，日常生活了，自利就是自他和乐了。不要停留在那个快乐当中了，这个无生空法章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那个修天不生天是吗？求人而得人是吗？希望是这样，好，有这样的喜乐，然后我们好，我现在就来修，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去那个对抗哦，我现在的不舒服对吗？但是我们得到那样的那个喜乐啊。清安乐，我们不要一直在向往了，不要一直说我要到那个，我要到哪里。我们当然也好了，是吗？哦，好，那个时候呢，我们说好，这样我就更有堪能性。堪能性要做什么呢？好，就是学习佛法、闻思啊，啊，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力量就会更大啊。这样的话，我们在闻思过程哦，那个的那个身心那个哦，那个清安、那个精进、那个明白度、明确度，我们那个精神好，心理清明的那个来学习佛法啊，来自他和乐，那个都是大有作用的。希望我们是这样来去修学定的，确信那是喜乐的，不要在那个哦喜乐，我就在那边享受了。好，我们接着来看那个大二了哈，大二那先看二波数之一，如果能够这样的确信。修定能够引发世间无比的喜乐，那么在修习的时候呢，就不会系恋外物的欲乐了。那世间最快乐，我们说在异界最快乐就是五欲乐，男女欲嘛，哈，男女啊，这个呢就快啊就不会。你看哦，注意听，五欲啊，五欲就是。色身相位处对吗？色身相位处是谁的境啊？是前五根对吗？前五根取 五进，那表示什么？前五十是向外的，向外奔放的，是吗？我们修定是要修什么？修定是要修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所以在修定来一面想到那个五欲乐啊，修不成的，那修不成。五欲它是向外的，而我们修定就要安止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为什么不能够安止？一味的向外，一味的向外都不知道，所以要收起来，所以就不会系恋外物的欲乐了，就能够持之以恒，或者腿痛一下就不想了，这样的话就能够堪受了，那就可以持之以恒，不断不懈怠的修去。不过我刚才说的如果发那个其实这个在五圣共法章了乐啊，我们不要五圣共法章，我刚才说到是导师也说到了，修天不升天，求人而得人嘛，你太快乐在定中而且一直在定中修，虽然说你要求人而得人啊，那个有时候那个愿力敌不过业力，我愿力，我愿意在人间求人而得人是吗？但是那个业力太重，定的业力太重，你会升天，不小心。所以还是注意这些啦，就是要那个那堪能性，然后在平常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之下的自他和乐啦，在自利利他。好，接下来就要说到方法跟过程。先说修定的方法啦，调摄于三世是修定的方法。而到定的意义叫什么？就是定的定义啊，就是心一静。现在一静，一个境界上，然后要先一静，现又名为定。然后底下的两句就是定的阶段啊，修定有修定的过程嘛，有阶段。那阶段呢，在这里分成两类的阶段呢。第一类就是离分别，就见离分别；第二个就用苦乐次第尽来做说明了。来说明定的阶段、定的过程、定的层次了。先说到修定的方法，就调摄于三世，就调摄身心。调摄身心，导师先解释调摄。调摄什么是调，什么是摄？这个都，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会说到很细微的，很细微。调。先说调，调是调伏、调柔。我们很快的先看到色，调它是调伏、调柔，对吗？很快的，相对就先看到色，色是收色，收色。好，这样到底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先来看调，就是调伏、调柔。一定要扶跟揉之后，扶跟揉之后，我要去收摄它才容易。这个还是有不同哦。我先要扶，那扶这个好，你扶哦，你要真正的扶啊，所以要那个揉。扶揉之后呢，我要去摄它才容易摄。就像我要织一个那个金子，金要冷硬硬的话，它没有办法。啊，金呢？要先金，我们要如果说要把它制成金物的时候，一定要先怎么样？让它软。什么叫软呢？就是硬的要变软。那可以说就是那个调伏、调柔，先它柔，伏不要硬压，而且要在当中有柔。那这样之后呢，我要去把它射回来就容易，不要硬的，不要很硬的。所以那个也筋也一样，我让它那个有够热了，它已经暖化之后，我再来去做，要把它变成什么东西，它就比较容易了。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哈、 这个都对我们在修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身心的那些的变化，我们自己都要知道。啊，这样的话，我们要去适当的去教化。比如说，我们小孩子，我们要小孩子的心性，我们都要知道啊，教化的才好啊，他不会哦，小孩子哈、哦、跟你硬着来是吗？硬着来一样，这些我们的身心的那些变化，我们都把它理解的清楚来。我刚才也用那个金子来做说明，对吧？啊，只是相对的譬喻啦，就是在我们自己可以理解到，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跟诸位做譬喻。好，我们来看调伏调柔。啊，调伏调柔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心好像那个烈马一样，嚯、哦，驾驭不动嘛，哈、哦，又好像那恶牛一样，哦，到处践踏，到处践踏那个植物嘛，哦、所以必须加一番调练降伏的过程啊，就这样的功夫，使心能够服帖温柔，要先服帖温柔，才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欲而转。我们定就是希望这样嘛，堪能性之后，他就能够那个这样的话，力量就强大了，力量就强大。你看在这里，你看了、啊、人心是这样这样的啊，然后使他能够调伏温柔啊，随自己的意欲而转。意欲也是一种人心，对吗？也是一种心的，只是这个心呢是跟定心相应的。我们本来一般的心哦就散乱的，不听我们的话。等到跟这个意义呢，就是我在定中的那个，我要他怎样，他就怎样的，不是有这样的吗？就是如果定力修得好，我要几小时几分醒来出定，他就能够出定，对吗？他就能够，或者说这个先起心一碰到有问题，而定中都不知道，但是他要入定之前先。一个那个几个起心，就是碰到危险的时候，我就自然出定。他就是可以随意随自己的意，这个是比较高阶啊。但是我们一般散乱的话，啊，那个都指挥不了他，都随他去一点，都随那个我们的心呢、啊，好像比那个猴子还躁动，哎，不能够受控制。那、啊、现在呢，就要调伏调柔到可以随自己的意义而转。所以古代有调马牧牛的比喻嘛？哎，那个禅宗不是有十章那个牧牛的嘛？哈，那牧牛的那个是就是那个那我们在禅宗嘛，那个过程对吗？有十种，就是要调它。第一个是这样，哎，我刚才漏讲了哈。另外一个是调伏调柔，对吗？然后调有那个调和，调和跟调伏调柔之间是有什么差别？你看到、哦、接下来我们看调和，身体那就身，呼吸就是息，心念就是心嘛，调色就是调这个三事嘛，都要调和到恰好，不要使它乱动。这个可以这样来说了哈，调，但是这个都是属于调，那属于调呢，调伏跟调柔。调伏跟调柔，再更进一步来说就是和，更进一步来说就和。这个和，这个是要一般导师会说恰到好处，恰好就恰到好处嘛。调和到恰到好处，就把那个调伏调柔，然后再调到那个恰到好处，那就和。和有什么问题？它就不会到处乱动了，到处乱动。它就会渐渐安定。好，调是这样的哈，就是调伏、调和，摄就是收摄。相对来说，收摄就是要让心念集中，不是正念就是所缘一境嘛，就是让它不要散乱，就是心念集中，不要让它散乱掉。而这个呢，相对来说，我刚才的说明就是相对来说，就先调了之后呢，我要让它怎么样？他就我调了之后呢，就是然后要摄，就是因为到底我们说修定是什么？修定是不要让它乱动，不要让它乱动。什么叫不要让它乱动？就摄在一个境界上，不要让它乱动。摄就是调摄，那个摄就是摄心于一所缘境上，那叫摄。 但是你色呢，一定要先调调调柔调和之下，我要去色它就容易，否则哈、哦，硬邦邦的，你把它牵扯哦，拉扯来拉扯去的话，那个效果就不好。小孩子哈、哦，你硬跟他哦，他的内心也是呢，不能调和之前，好像小孩子不听自己的话、啊、什么啊，所以那一部分，所以这个来说的话，你看哦，调色相对，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就往那个色的方向，每一次它跑掉就伤心，就难过是吗？就痛苦，不要，先要你要先看到我的心就已经没有调，它怎么去色它呢？所以要先温柔，对自己有没有温柔？对自己哦，我们要给自己有耐心，那等等的，就关于这一部分，我们都依着导师的语言文字，然后再观察我们自己，然后再跟我们在静坐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心理的变化，那个我们的那热闹，那个好像要急求等等，那个都可以跟这个地方做一些相对的连接了，不要太快就过去了，否则很可惜的。哎，导师对于调舞讲的这么多，对吗？而、啊、我们都假设都很快就看过去，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其实这些了解之后，你看我们现在在禅修的，基本上很多很多都南传，对吗？南传的种种种种的禅师的说法，都可以看到，而且是很明白、很清楚的看到他、哦，他到底在说什么，他的重心到底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相对的来说啦，尤其加进去缘起性相，是吧？跟空相应的缘起随顺法的那法相，这些都是哎，我们说调伏，这些都还是我们的缘起相之一的，缘起相之一，是吧？好，讲完了那个调色，接下来就是这个先讲这个是要解释修定的方法嘛，就调色于三世。调色讲完之后，就是要讲到调色的对象了。三色就是我们调色到底要调要色要到底调色什么呢？就有三件事情了，那就是调色的对象，对吗？调色的对象，那就是三色了。三色就是身、习跟心了。就调色的对象有三件事情，就是身、习、心。那小止观，那是天台智者大师做的小止观，小止观可以相对哦，有那个大的是吧？那就摩诃止观嘛，哈、哦。有时候小止观就叫同盟止观，就是先小的嘛，哈、哦。刚开始学的小止观里面就说的非常详细了。好，底下的都说如小止观等等说了等等，那其他的也可以，就是主要是小止观等嘛。小止观我想大家都要熟悉了这一部分。那、啊、底下说的呢都不离开那个小止观的相关的内容，等的相关内容，就是我们在修学三世的时候，收摄三世的时候，那个都没有离开啦。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跟南传我们刚才说到现在在禅修的基本上很多很多南传了，但是我们在如果在我们自己汉传的话，基本上都是禅宗，对吧？希望我们家亲戚大圣的止观，大圣止观。好，先看调身，就是身体要平稳正直、舒适安和，不要随便摇动。就在做的时候，刚开始做要调的时候，可以在动的过程当中去调整我们的重心，还有就在动的当中让我们舒缓一下了。所以，但是不要随便哈，而且稳了之下就不要随便乱动，而且但是不动呢，但是身体也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跟积压了哈，紧张跟积压，紧张积压的感觉了，紧张积压还是有些不同了。但是它是属于那个紧绷啊，绷住，没有放松，没有放松，所以要放松是吧？南传也是这样啊。基本上要做的话，那个身调身基本上就这一步了。那个调也是一样哦，也是调色哦。对于我们的身心呢、啊，身心习这一部分 都要调，这个都是调色，调色，调跟色之间的它的那个、哦、过程，然、啊、后我们都要理解。啊，现在是在说明那个身啊、哦。好，这个是调身，就是要先平稳。然后呢，身体是这样。除了这个身是这样，还有什么？眼睛、闭目啊。有人是说那个，如果说那个散乱的时候，就眼睛就开一点，开一点它，嗯，三分对吧？看什么地方？那、啊、这个哈、哦，这个比如我们对于那个啊，到底要怎么做啊？我们自己还是要去体会、去观察它了哈、哦。然后闭目。闭口，闭目闭口，但是这个闭也不是非常紧张的那一种闭啊，就是自然闭空闭口，然后舌抵上颚，舌抵上颚，所以那个不管是闭目闭口，舌抵上颚都不要用力，不可以用力。舌抵上颚不是我们故意要去点上颚啦，而是会自然的。你如果说止了放松之后，它自然它就会。自然它就会，它不会往下颚气啦，因为它那个舌头如果往下不会啦，而会自然的会稍微，所以我们也不要故意的哦，把它往上去顶。你自然坐直的，眼睛闭上，身体坐直的，自然的话，它舌头它自然就会往上一点，往上。啊，你再往上。我刚才说到嘛，就是要调色，我们自己要知道，你不要硬着就要色，你要先调，所以不要硬着就闭，硬着就怎样，我们就去感受到为什么要闭，为什么要闭目闭口，为什么要舌抵上颚，我们就先看看我们身心调，哎，观察一下，然后这样调，然后再色它，色就会。跟比较主动了，好，你已经柔软了，筋子哦，柔软之后我就把它做成什么东西。那、啊、我们说调调服调和之后，我就要怎样呢？调服调和的这个心，我们要做什么呢？叫收摄，收摄什么意思？不要让它散乱嘛。所以前面的那些的哈，那个过程当中前阶段，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个都包括调摄了。身是这样的，就是身。这个就分成大一跟大二，对吗？身这个身呢，就是整体的。如果说前面那个身体要平稳正直那个地方，就包括身，包括什么？就是整个身。如果什么叫整个身呢？就是那个脚部是吗？还有那个头部，还有那个手。我们到底上半身、下半身到底怎么样去坐直啊？那就是身。啊，对于大上面要大二的，就是在身当中呢，还有要注意什么？身是这样，还要注意什么？眼睛、口跟舌这一部分，那就比较上半部了，对吗？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理得清楚了。在各位，我们那个、哦，我不是常说吗？那个文字要表达的意义，我们要清清楚楚来哦，否则我们。一桌上，我们如果这些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些的文字要代表的意义来去在调身调息调心的过程当中就用不上了。你说啊，调色，哦，要怎样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些文字语言我们没有相当的恭敬，相当的去理解它的时候，还是用不上了。所以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恭敬。尤其我想各位都有那个经验，做的经验，而这时候更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细心去理解它，去体会它。一个很好吃的菜，你狼吞虎咽，你说好吃，狼吞虎咽，那个哈、哦，那个哈、哦，那个煮得非常辛苦的那口、个，他一定说啊，你好吃，你没有真的吃到好吃的啦。你说很好吃，吃得很愉快。那个主厨啊，他说：“哎呀，你这个、哦、那个暴殄天物是吗？你说好吃啊，真正好吃你没尝到，那都要细细咀嚼对吗、哦？一口要当就是要咀嚼几口吃起来哦，然后人家说啊，人家才会说哦，好，哎，煮给你吃，那有意义对吗？一样啊，这个法，尤其是那个样都一点那些东西都要这样了对吗？何况是佛法。”尤其我们现在比较有能力看的时候，就要这样啊、哦，就要这样去看它，然后每次就会更深刻。 好，关于调身是这样嘛，我接下来就看调息。息，调息就是呼吸。呼吸要怎么样呢？调息就要使之渐细渐长，然后不可以有声，也不可以动形。呼吸啊，我们呼吸有时候呼吸会有声音，对吗？所以不要有声音，不可动形。什么叫做动形呢？我们呼吸啊，不要喘，不要有那个有声音，声音是更粗的。没有声音之后，我们那个息也要让它顺，就不要动，不要动得太厉害。这样可以理解吗？声跟形还是有差别，就是声不要有声，形呢不要有动，不要有太大的动的那个形。然后要怎样呢？不可以这个，然后怎样？要似有似无。但是哈，我们看我有上标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对吗？这个前面是说要这样，然后但是也要见习而成，不可过急啊。如果依这个来说啊，比如说像南传说，那你就是觉知好，你不要去，不要故意的怎么去影响它，你只要知道现在是习长，现在是习短啊，只要是这样，你不要去动它。跟这里导师这里说法有没有违背啊？是没有违背的啦。我跟各位这样说了哈。老师这里也说到要见习而成，我们不是说知习短、知习长、知习粗、知习细，我们在知道之后一定会让它渐渐的渐细渐长，各位可以理解吗？我们在说我不要控制它，我不要控制它之下，但是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渐细渐长。如果不是自然而然的渐细渐长，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一定有一个部分是没有掌握的好，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它。所以不要认为说哎，要使之渐细渐长就以为是在控制它，就以为跟那个南传的那个有违背，不违背的，导致这边要说渐习而成，而且在渐习而成当中是自然而然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如果不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我们的那个不控制，你这已经失控，这样可以理解吗？啊，这个失控那个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了。我的意思就是没有往那个好的方向去，因为到四禅是没有习的哦，习就已经止习了嘛，是的，习就已经止习下来，所以这个不控制它，但是它自然而然的就往这个方向去。这个我们自己要去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体会。如果不是自然而然的往这个方向去的话，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某方面的不足，有方面的偏失，一定是这样。这个我们自己要好好体会，不是去控制它。但是它必然而然的自然的就会往这个方向前进，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所以这个不是修精炼气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这个还是为了调摄三世，为的是什么？让心一见性。所以调息的时候不要去修到气脉明点，不要说哎呦，现在不是有什么法的疗愈吗？我们千万让我们的身体好，不是禅要做人这个静坐的目标，千千万万不要这样。我们说禅定过程当修定的过程当中，身心会不会相对的清安？身心会不会相对的好？可以会，但是我们的目标千千万万不要放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心，让我们的心安定。心安定的时候，相对我们的身就会安定。由心论，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的才不会散乱多痛苦，意乐不可作，要这样。而且有那个快乐喜乐出来的时候，我不是沉浸在那个地方，我要有那个堪能性，在日常生活的闻思如理思维自他和乐当中，要这样。要这样的来修它，而不是 啊那个调息之下，就重视在这个息，然后重视在哦，好像全身的毛孔都放开的那一部分，不是这样，不能够重视在那里哦，否则一不小心，而且往往就偏涉到身，是念住是先观身，导致在之后也会说到要先观身，或者啊会死在这里哦，你看啊那个修天色身引以为道，就最基本的身都没有理解见出来，那这个习就气脉明点，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不是要去追求它，它最多最多只是一个副产品，不要去强调我修这静坐怎样我的身体就好好，我要强调啊，你如果是身体好，你去执着它，哇，糟糕！反而要去注意，我们修定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都要理解清楚来了。好，关于那个见细见长的，要使之见细见长啊，但是要见习而成，不是在控制它，但是往这个方向，纵然达到这里，重点也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因为调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习是跟身跟心之间是连接的，就是这个习，就是习是身跟心之间的桥梁，所以不要一直在习上，就要看到身跟心，身跟心的关系了，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有这样，所以在佛法当中有观呼吸，对吗？就是持行念啊，至于见习。见细见长，不可有生，不可动心，是有是无的。我们看注脚二十七，这是在《大乘不空法章》啊。我们先看到黑体字，就是念习是吗？就持习念念这个习呢，这个呼吸呢是属随止，不是那个六妙门嘛？哈，属随止。观环境对吗？观环境是属于观的、啊，属水止是属于止嘛？是观的那个止。啊，这里我们看那黑体字，就非风非喘气，那个、哦、非喘气，喘气是要把一个是喘，一个是气的，就是不要有这个三个。好，我们直接就来看那个长行，长行有上标大一大二底下嘛，我把它分的。三小段的第二小段，就是要以我们看上标大一点，要以细长为妙，细长为妙，但是初学者不可勉强，以免伤气啊！啊，这等等的等等这一部分。好，我们看到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一行，好，这个好，生理上的自然现象，不要千万不要了哈，就种种那个哈，气脉畅通的生理自然现象。千万不要惊奇夸选、哦、落入气功及丹道的外道窠臼，千万不要这个。啊，至于以微密均长为标准啊，就要跟结合到我们的那个本文当中的了、哦、非风就是习出入的时候，不要有风动，就是有声啊，风声。那鼓荡一样，就是出入有声，就是那个不可有声哈、哦，就这一个。然后不可动行呢、啊，接下来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也非喘，喘就是说已经没有风了，就是没有声音了，但是不通力就是有尖涩了，尖涩，好像是什么意思？好像刀刮竹一样，就涩涩卡卡的嘛哈，就一顿一顿的有形可见。有形可见就是不可动形，对吗？这个就有形可见了，就喘，也非气，非气就是纵然通力了，就是没有喘了，没有喘了，就是没有这个形的了，就是一顿一顿有形可见，已经没有这个了，但是哈、哦、还是有气入的感觉，还有气入的感觉，就是还有动，就是前面那个不可动形，不可动形就是。纵然你那个一顿一顿的没有了，就是不顺，好像 好像有那个不滑嘛，就是涩涩的，一顿一顿的，这种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是有息，就是有气的出入的时候，那就是属于动了。这个都不还不是，都还不是。所以离那个风喘气，离了这个呢，微密均常的，就是古人说的悠悠扬扬，若存若亡，就是若有若无才是习的标准。好，这个就是说的，就是解释那个本文那一部分了。好，我们先休息。